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磨难，体验放下人心后的轻松和自在。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4号。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50多岁。2020年7月19日，我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状态，左半边身子不会随意活动了，左手抬不起来，连一张纸巾都拿不动，左腿不能走直道，舌根有些发硬，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简单的动作做起来都很吃力，四肢及后背都有痛感。我警觉起来，不得不认真思考起自己的修炼状态，意识到自己一定是出了问题。自己一下子躺在床上了，发现这些年来一直经历的那些生活中的苦难，就是那么的不值一提，什么都不重要，而现在还能修炼才是最重要的。困难中我想起同修，第二天来了三位同修，同修们善意的鼓励使我很感动。一位同修善意而又直接地说我有怨恨心，我一惊。他们走后，我思考起这个问题。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困苦中，结婚后才发现丈夫是个没有家庭观念的人，不顾家更不养家，撒谎说大话，脾气还暴躁，自我不做任何家务，对我不忠。特别是前两年，他瞒着我，以我的名义向我的亲戚借钱等等。由于他的不负责和一意孤行，使家庭经济和生活一直处于困顿状态。我怨他，恨他，看不起他。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真心对他，为这个家辛苦劳作，他却这么恶劣。我越来越陷入其中，明知不对却难以释怀，觉得很苦很委屈。同修的一句话彻底惊醒我，回想这些年我一直都在人的理中徘徊，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不遵照法修，执着人的东西，何等差劲呢。也明白了，正是这个很重的怨恨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招来了这次磨难。我悔恨不已，痛下决心要立刻归正，并重新做好。我放下悔恨的人心，不去想以前的事，要求自己现在做好。我把它当成好事，当成提高的机会，坚信大法无所不能，我一定会恢复如初。我开始了加强练功，动功坚持一天练2到3遍，动作不到位就尽力做，左手一遍遍地掉下来，我就在一遍遍地抬起，我不放弃。每天坚持练2次进攻，左腿弯处说不清楚的那种痛难以忍受，我就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生活中我不要别人照顾，一切自己努力做， 不怕苦，不怕累。那时正是夏天，整日都是在汗水中度过。我不在意，也尽量多学法，有空就发正念。那时坐不住，我就走着看，站着发。白天时我都是一个人在家，我每天都不间断地坐着，累了就睡会儿，醒了就接着坐。我不去体会孤独感，也不觉得苦，觉得就该这样，每天平静努力地做着我该做的。我天目虽然看不见另外空间，但我能真切地感到师父就在身旁看着我。弟子只做了该做的，慈悲的师父就多次为我调整身体，使我身体上表现出的一些不好状态在逐渐减轻减弱。我能感觉到身体每天都有细小的变化。第二个星期后，我自己赶下楼了。我体验过各种不适，我很惊讶这个脑血栓状态会牵扯那么多的部位不适。我真心感谢师父，因为每个不适状态，我也只是承受不长时间就过去了。我确信，今生若不是有师父保护，有大法保护，自己也一定会因为这个业力而从此躺在床上了。常人的医疗手段是不可能使人恢复如初的，而我目前已趋于完全正常。这期间，我也像开了窍似的，立刻放下了对丈夫的怨恨，感觉以往的那些事已是隔世的事了，离我已很远很远，和我没了关系。我的心也平静下来，时刻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再糊涂了，法理也看进去了，明白了正是自己长久以来隐藏的追求常人中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不去，才使自己一直处于磨难中，致使自己修得很艰难，险些痛失修炼机缘。万分感谢师父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珍惜弟子，给弟子归正的机会。放下了怨，我发现我也没有了气，我能平静地接受很多事情，觉得一切困难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定都能过得去。生活中我发现了自己一些好的变化，包括能容忍丈夫以往所有的一切坏习惯，能想到他的不容易，感到他也很可怜，真心希望他好，感谢他的付出，赞扬他一切包括细小的好的行为。不知不觉中，丈夫也在变，变得顾家了，他能主动的洗衣做饭了，也知道尊重我的想法了，不再干扰我的行动，每周的集体学法他也不再那么紧张了，也不过问了，只是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行动自如，一切竟是那么自然和谐。我体验到放下人心后的那般轻松自在。我感叹修炼竟是如此玄妙。不久前我惊奇地发现，师父还为我规正了双盘姿势。我的小腿很粗，比一般男子的小腿都粗。20多年来，为此我虽然可以坚持双盘一小时，却得光着小腿，穿裤子就盘不上了。打坐前还得提前单盘压腿10多分钟，那样腿还只是挂在边上。为此我很苦恼，同修们也觉得我的腿实在太粗，只能这样了。我不甘心，但又很无奈，一直希望自己也能像同修们那样端庄的盘腿。我一直关注明慧网上这方面的交流，但一直没看到。在这次心性提高后，慈悲的师父不记弟子的过错，鼓励弟子。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小腿像是比以前软了， 可以直接就双盘了，两腿之间不再那么发胀，能恰到好处的盘在一起了。目前我可以和同修双盘学法一个半小时也不感觉很疼，我很欣喜，竟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注重修炼心性的决心。回想这20多年的修炼，虽然自己业力大，悟性差，可是却能幸遇伟大的师父，有幸得到这宇宙高德大法，将我这个千万年在情中苦苦挣扎的，情欲满身，迷茫愚钝，自私自我的人，成就为不再为名利情左右，能不计他人过错，善待他人，愿意为他人付出的高贵生命，提高了生命境界。此生是何等的幸运！弟子感恩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与精进的同修比起来，弟子差的实在太远。弟子只愿在以后有限的日子里，把自己修得更好些，能救更多的人，以报伟大的师恩。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扫墓，读一场山火在法轮大法好的呼喊中自灭所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4日。文中同修在祭奠父亲时，因烧纸发生了大火，幸亏同修当时想到了师父，求师父救火，才没造成大的损失。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晋南讲法答疑中的一段讲法。弟子，法轮大法学员能否扫墓看危重病人？师，这个非得要看你就去看，家里边没人扫墓你就去扫，但是有一点，你层次很高的时候，能量很大的时候，你去了他害怕，会把他冲得很远。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过亲身体会。几年前，我大妹夫去世了，头七时，大妹让我在家附近一个饭店买小笼包，说是大妹夫生前爱吃的。我说我买的小笼包他可能吃不着，但大妹执意叫我去。到了饭店，老板嫌麻烦不愿卖，后来一听是祭品，赶紧给做出来了，还亲自帮着装好。当我接过袋子的瞬间，我的手腕突然像断了一样，袋子落在了餐桌上，我换了一只手才把东西拿走。我跟大妹说了经过后，大妹相信了我的话，再炒菜什么的就不让我做了。我奶奶97岁去世时，别人都跪下磕头，我站在最后双手合十，亲人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和他们说，如果我给奶奶磕头或烧纸，对奶奶不好，亲人们都理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会修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叶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4日。从1997年7月开始修炼，我从中年渐渐步入花甲之年，而我的心性在大法中熔炼也越来越纯净，在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的过程中，渐渐地放下自私欲念，放下太多的自我，不断地向师尊要求的无私无我的慈悲境界攀登。现将本人近一年来的主要修炼心得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学好法，终于会修了。我得到大法是从阅读转法轮开始，20多年来 从未亲见师尊，如何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唯有按照师父讲的法去悟去做。回顾过去被邪党迫害历经的种种磨难，在看守所，在洗脑班，在精神病院，在监狱黑窝，在那些最痛苦的岁月里不至于倒下，能够振作起来，走正走对每一步，都是因为想到大法，想到师尊的教诲，才得以不改信念，闯过磨难。所以我把学好大法当作每天最重要的事去做。学法我不拘于形式，参加小组学法或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学法，都力求静心不走神，不抱有求心看法读法。因为我知道师尊把他无边的法力和无量的智慧都融进这部宝书中，我只要把大法书中的每一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都入眼入心，法就能帮助我去除那些我意识不到的思想业力。我以前背过两遍转法轮，去年夏天开始我开始抄法，同时每天至少学一讲转法轮，还挤时间反复看师尊的各地讲法，加深对法的理解，不间断地看明慧周刊，让自己不脱离整体修炼环境。法学进去了，发正念和练功时心就能静下来，讲真相劝世人三退也容易成功。近一年来我对生活中遇到的事不像以前那样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家人陷在其中，能及时站在大法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是否其中要去我什么不好的心。比如有一天我听到家人在我面前反复议论他人时，我就想他为什么老是这样说别人，是不是我也有这方面的不修口。回头一找还真是有，对一个亲友有不满情绪，背后当家人谈到此人时就会跟着说一通人家的不是。有时我为生活中一件事特别开心时，我立刻警觉是不是欢喜心。有时我劝亲友静念九字真言，对方回以嘲笑的神态时，我抑制难堪的情绪，会向内找到自己有要面子的虚荣心，并对自己说我不要这个不好的情绪，让自己不再为被嘲笑而难过。和同修在一起学法时听到不顺心的话，回来时我会查找自己什么心被触动了。有时计划自己今天要做什么，突然被丈夫拉去有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是对我学法或练功的干扰，而是想到修炼人碰到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能顺其自然地跟着他去，结果在丈夫安排的活动中还能遇到有缘可救的人。平时的一丝一念中踏踏实实地向内找修自己，我感到每天过得充实而快乐，遇到不好的事也能平静对待了，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种心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内在的心态变好了，外表上也看得出来。以前我在家里家外老是绷着脸，好像有多大心思似的，人家也不愿意与我多说话。现在祥和的笑容常挂在脸上，别人见到我也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这样也容易与世人沟通，讲清真相。今年二月下旬，中共邪党召开两会之前，邪党控制的社区居委会也来人骚扰。那个社区网格员在与我通话后还不放心，又找理由来敲门。我想来了也不是坏事，电话里还不方便讲。 我的手机早已被邪党公安监听，正好有机会当面说说邪党的无理迫害呢。打开门，看到穿着工作服的年轻网格员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我满面笑容和他打招呼，他反而有点不知所措，借口说，看看你家车库里有没有放煤气罐，要注意防火。其实他是当面核实我在不在家，怕我在邪党两会期间上访。见到我出乎意外的笑脸，他也讲不出多余的话，就匆匆走了。这个网格员，我已请同修与他讲过真相，相信他受邪党谎言的毒害而对大法弟子的不好念头，会在接触大法弟子的过程中渐渐消去。第二部分，去除党文化毒素，修出为他的心。很长时间以来，每当同修与我交流修炼中的烦恼，我总爱拿自己的做法给同修提建议，认为是为同修好。后来看到同修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心里就有些郁闷。与家人相处，一不顺心，习惯用反问句责备对方。与别人一起闲聊，自己一开口就口气很冲，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听别人说话还会插话打断别人，与儿女说话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儿女有抵触情绪还不高兴。我从小到大在学校都是在接受邪党文化的灌输中，有了工作后又是在邪党部门干事，说的做的都是邪党文化的那套，自己从内到外都被深深烙上邪党文化的毒素。我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看了两遍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为什么还改不掉恶习呢？对此很苦恼。我认识一位同修，常想去和他交流上明慧网的情况，可几次都因家事没去成。慈悲的师父点化我，让我两次在梦中清晰地见到这位同修。一天上午，我终于抽时间去找到他。同修给了我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漫谈解体党文化的视频。我回家后集中时间看了这个视频，又将解体党文化的电子书细致地看了一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前看这个电子书时有急躁心，自以为是，找有针对性的挑着看，漏看的东西不少，自己没找到的党文化毒素太多，怪不得老也去不干净自身的争斗之心和显示心。同时也一下子悟到，在去年冬季中共病毒横行大陆时，自己也出现轻度感染症状，原来是自身存在的邪党文化毒素带来的。仔细查找自己，发现受邪党文化的毒害，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习惯太深，待人接物我行我素，不守礼，做什么事习惯第一念想到自己。找到了不足，当一有这方面的念头出现时，立刻心里否定它，不要它。遇到感到难处理的矛盾时，就用大法的要求第一念想别人，从对方的需要着手，一下子就能化难为易。今年过年期间，我90多岁的婆婆感染中共病毒，一直卧床不起，家里几个儿女轮流服侍她。婆婆住在乡下，轮到我家时，丈夫工作忙，我就一个人到乡下去服侍她。婆婆很要强，有什么需求只对女儿讲，不对媳妇说，怕麻烦别人。可她有不满，会给我脸色看。我就静心寻思婆婆为什么不高兴，向内找，一定是我哪里没做好。发现有些服侍的活，我做得不主动。比如她偶尔下床坐坐时，我并没有帮他把床铺整理一下，他有几天没能洗澡，我没有想到帮他擦擦身子，他自己悄悄把内衣换下来，我都不知道。第二天上午，阳光灿烂， 天气暖和，婆婆也起床下来走动一下，我趁机把她的两床被子抱到阳光下晒，老人家露出笑脸。中午，我把房间的空调打开，端来热水，帮她把后背、前胸都擦洗了一遍。每天晚上，我都主动帮她洗脚、搓脚。老人爱吃什么，就按她的口味弄。做饭时多放点水，把饭烧得软软的，炒素菜总是烧得烂烂的，他嫌水果硬冷不肯吃，看他两天不解大便，我很着急，就把苹果切成片放到锅里烧烂后端给他吃，让他消化正常。白天他躺在床上不睡时，我不时抽空到他床边坐坐，和他说说话，不让他感到寂寞。老人的饭量一天天增加，也开心起来，早晚还肯念几遍法轮大法好。我服侍四天后，老人就重新有了活力，停止卡血了，并能起床出来坐在饭桌吃饭了。断断续续卡血一个多月的高龄老人能在几天内奇迹般的康复，我相信这都是他善待大法的福报。轮到大哥大嫂两人接班照顾婆婆时，我把他们要睡的床单、被子洗晒干净，迎接他们回来。大嫂原来对我劝三退旧人有成见，对我一向不太友好，这次见到我为他们着想，很开心。午饭后主动帮我洗碗，让我安心去发整点正念。我悟道，抱着党文化的争斗心、显示心、自高自大的心不放，就很难站在他人的角度解决问题，做事不带成见，放下自我，多为别人着想，就能减少矛盾，做好应做的事。去年冬季，中共病毒瘟疫在大陆普遍流行期间，本地有许多人被感染，做了肿瘤手术不到一年的姐姐，被感染后倒在床上，姐夫既要照顾同住一屋的老父亲，又要服侍姐姐，对老人来讲不安全。其他姐姐都不肯去帮忙，怕被感染。我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有为他人着想，有救人的责任，怎么能怕瘟疫呢？我流着眼泪告诉丈夫，我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去照顾老人。善良的家人也被感动，同意我在姐姐被染疫后的当天上午就赶到她家，帮助照顾老父亲。在这期间，我也出现被感染的发热症状，我正念求师父给弟子下个照，让我不被他人干扰，也不干扰他人，同时发正念，练好功，两天就消除这个症状，老父亲也没被感染。服侍老人20天，直到姐姐被检测为阴性，能照顾老人了，我才回到家中过年。姐姐也由此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不再说不相信大法了，当着我的面让儿孙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孩子们在危难时承念九字真言保命。第三部分，理性救世人。过去受好大喜功、爱做表面文章的邪党文化毒素影响，我在讲真相救世人方面急于求成的心较重，有时因接触世人时间限制，一时讲不清楚，也说两句流于形式，世人不明白，还认为我不正常。有时救人心切，把九字真言当作口头禅，一听到人家谈到病，就叫人念真言，造成人家不理解，甚至对大法不敬不信。一位亲戚得了绝症，这位亲戚夫妇二人过去已被我劝退了党团队，我急于让他念九字真言救命，就带着真相资料和宝书去看他。他儿子从国外回来，被隔离在家，不给开门。我未能征得亲戚本人同意，就把转法轮和真相资料递给她丈夫， 让转给她看。可能碍于面子，她丈夫答应并接受下来。可后来得知，我走后不久，宝书和资料被她丈夫当废品放在书堆里扔了，她一眼也没看到，这让我很痛心难过。原来答应了三退，不等于就明白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目的，同意三退不等于他就同意接受真相资料，这样救人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救了人，还推了世人一把，让世人在无知中对大法犯罪，从而造下新的罪业。现在面对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我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基础上，着重在讲清楚让人明白上下功夫，时间紧或所在环境限制，一时不便于讲清真相，就不讲，多发正念，寻找机会劝三退。与世人说上话时，注意正视对方的眼睛谈话。以前有个害羞的毛病，与人说话不敢正视人家的眼睛，不论对方是熟悉的还是陌生人，耐心顺着对方的话题谈话，仔细听清对方的表达，然后找到讲真相的突破口，再劝对方三退保平安。有时来不及劝退，我会真诚告诉他乱世避难救命的九字真言，简单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被中共抹黑冤枉的，千万不要听信电视上的造假宣传，善待大法。真的动了慈悲救人的善念，说出的话世人一般都会认可并表示感谢。对生活中有缘见面但没机会讲清真相的有缘人，注意搜集他们的电话号码，提供给同修电话救人。对熟悉的亲朋好友，则在深入讲清真相上下功夫。我观察个人的接受能力和文化程度，采取多种方式讲真相，能听的就讲善待大法得福报的故事，能看书的方便就赠送真相资料，文化低的就让他们看看真相视频，或在揭穿邪党迫害谎言的同时，让他们记住救难的九字真言。现在每记下一个三退名字，我比以前多了些实在和信心。回到家，对选择三退的世人多发正念，加持他们珍惜听到得到的，能尽早归正行为，得到大法的救度。这样有质量的讲清真相，尽管数量不多，但真的是讲一个明白一个。在去年底中共病毒蔓延大陆时，我发现身边那些明白真相并三退的亲友，真的是平安走过了去年冬季。这些人中有的被感染，但症状很轻，很快恢复健康，有的根本没被感染。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善待大法，选择三退保平安，是顺天意而为，其事细言，何去何从，真的值得人深思啊。第四部分，去色心执着，消除病业。去年春天，我脸上长了一颗小黑痣，时不时的发痒，几次对它发正念也不见退，心里发急，老是想着它，觉得又是一个执着，就去医院皮肤科动小手术把它做掉了。手术后医院切片化验结果是基底细胞癌，又称皮肤肿瘤。反复看这个化验结果，我内心很震惊，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不禁泪水直流，怎么修来修去修出个癌细胞来，我还自认为修得不错了，怎么会这样啊。我当然不能相信它真的是癌，我修炼这么多年，身体不断被师尊净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病业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可能在信师信法上出了漏洞，让另外空间邪恶的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这一病业假象。从医院出来，我没告诉家人化验结果， 直接找到同修交流，同修赞同我的想法，建议我好好向内找。回家后，我仔细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自己对师尊讲的一段法不是很坚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因为不够坚信，行为上表现为出门总是化淡妆，找理由为自己开脱，自己还没修炼到那个自然美白的地步，化点妆容，在常人面前有个美好形象，不给大法抹黑，平时好像不在脸上涂点化妆品就出不了门，为此常在网上购买高档化妆品。儿媳喜欢化浓妆，给我买过化妆品，我想若不化点妆，好像是与儿媳作对似的，这些都是外在的理由。挖思想根子，发现是自己爱美的色心重，常在网上购买新衣服，浪费了不少宝贵时间和大法资源，喜欢听到别人夸赞自己，在公开场合亮相总爱打扮得漂亮出众，显示心、攀比心、求名心、妒忌心都很重。对师尊讲过的女人是要修饰的法理片面理解，为自己的色心执着找挡箭牌，难怪那个小手术前自己只要擦上增白霜，总感到皮肤紧绷，从外面一回到家就要洗脸。这次医院化验结果实际上是师尊借此重锤敲打弟子的心啊。我把化验单子收藏起来，心里对师尊承诺，要去掉这些不好的色心，再也不涂脂抹粉了，用修炼人纯净的心面对世人。不长时间，我就习惯了不涂化妆品出门，每天练好五套功法，脸上的气色变得又白又亮。宇宙大法无所不能，弟子只要坚定信师信法，并按法的标准做到，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啊。师尊在大年除夕对世界众生发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留下的让弟子修炼的时间也不多了。可对照大法的标准要求，我在学法的数量上，在练功的时间长短上，在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的时间安排上，还有许多没到位，特别是欲望执着还很多，但慈悲的师尊从没放弃我，不断地加持弟子前行。我相信今后只要坚持学好法，就会牢牢抓住师尊的手，跟上正法进程，达到无私无我的最高境界，直到完成历史使命，跟随恩师回归天国的家园。叩谢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做好救人的真相资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5号。我和老伴儿是流离失所在外多年的老年大法弟子，在租房处做各种救人的项目，两人资料点如静心打印大法书、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刻录真相光盘、条幅、横幅、放最大气球的真相条幅、在明慧网上下载大小真相册子、真相币、单张真相资料和各种大法真相护身符等等。 答应前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机器正常运行，做出更好的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在做的过程中，纯净自己的心态，把各种每份资料做好。打印一般资料效果很好，打印出来的颜色特别漂亮，随时都在关注效果，从不敷衍不完成任务似的。再多再忙，做事都要讲质量，心系众生。师父给我们最好的，我们给众生最好的。装订大小真相册子的中间钉子，用钉锤锤平折叠好，全部装自封袋，方便同修和世人携带方便。同修拿来打印真相币的钱，旧版钱洗，新版钱分成扇形，用铁夹子把角夹住，用开水煮一到两分钟，再用混合了洗洁精和洗衣粉的水洗，清净晾干压平。打印后等一会儿，再涂蜡也不掉墨了，跟老纸币一样。我用的打印模板是明慧网同修根据不同正法进程提供的真相币模板内容，很好。又是把字收缩小点，颜色加深一点，打出来的真相币全部涂上蜡烛，效果好，救人力度更好。在2020年疫情期间，没封住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做资料没停，同修到乡村挨户去发各种疫情周报和祝你平安救命护身符，量特别大，同修需要什么做什么，配合得很默契。但有时也有一些心性上的小摩擦，第一念想到这是旧势力想间隔我们和同修整体配合救人，马上调整心态向内找，是假我急躁争斗心在作怪，清除它，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是大法弟子，是住世正法救人的大法徒，有时间老伴同修骑电动车带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任何干扰都阻挡不了我们在修炼路上救人的步伐，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我和老伴配合得很好，我打印得多，他裁定得多，他还要进出东西，这一切全靠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感恩师父。第一部分，严肃对待修炼。我们虽然忙，但是学法没放松。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早上练完功，发了六点正念，论语背完了，就准备抓紧时间做救人的事。下午发了两点正念，学法，学法时静思静法，端正自己，双盘或单盘，双手捧经书于胸前，手从不触摸法字。我们学法读得慢，读普通话，读法时尽量把音调读准，尽量不添字，不漏字，不错字。做事时听明慧同修心得交流播音，参加全球四次整点发正念，自己添加了早上七点、午后两点、晚上七点和九点。多发正念就是解体另外空间对大法弟子干扰迫害，对世人毒害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和共产邪灵，随时都要保持正念，正念发得多，干扰就越少。我近一年多发正念，头脑清醒，不迷糊，不倒长，又轻松，效果很好。我修炼二十多年了，很少不练功，每天早上三点，以往三点半起床，听师父的练功音乐，认真地倾听师父的口令，每个动作基本上到位。现在练神通加持法，认真听师父练功音乐，头脑清醒，知道自己在练功，有时有点迷糊，主意识强，解体它。第二部分，正念解体邪党音乐。去年对面五楼上有一家，那几天下午专门放邪党歌曲，原音配人唱，音响音量开得特别大，学法对方读就不太听得清楚。我给老伴儿说，我们来发正念，不要这些毒素放出来毒害众生。我们刚立账，那音量马上就放不出来了，可能是在检查哪里出问题了，要么出来一点音。后没几天又大声放起来了，我们马上又发正念，他又放不出来了，直到现在。去年七一邪党忌日，在本小区球场 8点多钟放斜挡斜歌，音响音量开得特别大。我给老伴儿说，我们来发正念，不要这些毒素放出来毒害众生，要他庆不了成。我们一发正念，他马上就放不出来了，结果一上午都没放出来，不了了之。前段时间对面楼上一家不知是放的手机还是放的播放器，放了2天，发正念清除了。遇到不正的东西，用师父赐给我们大法神通，正念铲除。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自己有那个愿望去做好，师父就会开启我们的思路和智慧。在资料点这些年，我不怕麻烦，也不怕时间长，只想对自己负责，对众生负责，达到救人的效果。以上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于法，全靠师父导航点悟才走到今天。在这最后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里，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和苦心安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下水救人后续》，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0日。2022年11月25日，明慧网发表了下水救人的故事，讲述了我从湖中救了一位绝望的轻生女子，当时社区书记和警察都来了。2023年3月13日上午，我正在家学法，忽然有人敲门，我问谁呀？我姐开了门。开门一看，有个中等身材的男子，比较清瘦，戴个眼镜，手拿一束鲜花，旁边是社区书记。社区书记说，这位是你去年救的那个人的丈夫，在外地上班才回来，为此事特意来感谢你。中年男子把鲜花双手递到我手里，我推辞不过就接过来了。我说，这都是应该的，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是学法轮功的，我才这样做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师父告诉我们，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简转法轮，我认为别人遇到危险了，尽自己所能都应该帮。我说，那天在窗前看到他往水里走时，我就对着窗外围观的人喊，谁把他拽上来，不能再往前走了，危险。可是没有人下去，我就走出家门下水拽他上来。当时拽他，他不跟我走，脚下的石子很滑，再拉拉扯扯的，我俩都得掉水里。这时我想起师父，我喊师父救救他，对着他大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遍，很神奇，他不哭了，理智了。他说，你快上去，水太凉了，腿受不了，你快上去。我说，你不上去我怎么上去？我一拽他就跟我走了。我说，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德，是师父在救人。中年男子静静地听着，社区书记微笑着看着我。中年男子要我给他留微信，我说我没有微信，电话号码也没有给他，我也没让他俩进屋，他俩就走了。他俩走后，我把鲜花摆在了师父的法像前，给师父跪下磕头，泪流满面，哭了起来。我知道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帮弟子救人，却把威德和荣耀给了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意志坚，背法并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永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1号。 我是一个修炼已经超过15年的大法学员，非常感恩师父一直以来对我的慈悲苦度。我没有其他同修那样的感人故事，所以从来没写过交流稿。今天鼓足勇气，专门就我艰难的背法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说起背法，我一直以来的认识就是，背法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件望尘莫及的事情。原因是我的学历只是初中，我从读小学、中学期间从来就没有成功的背过一段课文。因为我记性太不好，在学校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背课文，这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压力如山大，这就成了我背法的障碍。走进大法修炼后，我通读了师父的《转法轮》及经文，虽然同修曾鼓励过我背《论语》，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尝试，就选择了抄法。我抄写过三次《转法轮》。令我感到神奇的是，2006年第一次抄法，当抄写到第七天时，我那全身是病，且已经四年卧床不起，81岁高龄，未修炼的老母亲，居然自己下床，扶着墙边走出了我家院门，独自坐在石头上休息。要知道，老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肺心病，伴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等多种疾病，平日的一日三餐都是靠我亲自送到他手上的，大小便都是用便盆放在屁股下面接着，根本下不了床的。这可把我高兴得了不得，我非常感谢伟大的师父对我老母亲的关爱。我当时就悟到，是师父在以这件神迹之事在开示我，叫我好好修炼，要信师信法，不要懈怠。同时也证实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从那以后，我便信心大增。不过看到身边同修能背论语，即从明慧网上知道了全球有不少同修都能将转法轮及师父的其他经文通篇背下来了，我甚是羡慕，也深感惭愧不如。通读吧，可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思想总是溜号翻江倒海的，有 60% 的时间都没有静下心。我知道是执着心太重所致，可我就是不争气，真是对不起师父。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的状态而没有改变。明慧网上一直有同修交流过关于背法的经验文章，我当然深知背法能解决我学法不入心的问题，背法能解决让我能真正得法的问题，可我又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又不想被落下，怎么办？一天我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说，不会背就先一句一句的背，这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来尝试一下吧，结果还是背不了，因为有的句子太长了。难道就不背了吗？我心想，既然先前下了决心要背法，怎么能说话不算话了呢？背吧，还是背吧。我就先采取最笨最笨的办法，可能没有别的同修比我再笨的了，那就是一个逗号一个逗号的背。有些一个逗号里面的文字内容还是很长，我就分成两节来背，背熟后再连接起来背。我每天抽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背法，这样整篇转法轮经过我七八遍左右的背诵，感觉记得更牢靠了。背法的时候思想一点也不会溜号了，因为那时你想不专心也不行，不专心根本就没办法背下来的，同时感觉对法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有了这个过渡期后， 我就有了条件再采取像同修交流的那样，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但那时我还是无法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法。我们小组在集体学法时，按照约定的学法惯例，在每次轮流通读转法轮前，先由一位同修将论语背诵一遍。这次 A 同修背，下次 B 同修背，依座次进行挨个轮流。我掐指算了一下，再有两次就该轮到我背了，还有14天了，我该怎么办？有些同修年纪比我大很多，他们都能背，就我一个人还不能背，真不好意思面对师父，真不好意思面对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同修们。我横下一条狠心，树立起坚强的意志，我一定要将论语背下来，我一定要背下来，这不正是师父安排让我度过这一难关的吗？回家后的第二天下午，我用了约5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将论语背下来了。再去集体学法，轮到该我背论语时，同修关切地叮嘱我说，你背不了就直接看着书读嘛，没关系。当我比较顺利地将论语背下来时，同修们感到很欣慰，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非常感激师尊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背法和提高的机会。一句一句的背法觉得非常流利了，应该按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来背法了。我发誓我一定要背，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绝不退缩，我坚决不打退堂鼓。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一个自然段的背，反反复复的背。虽然我比别的同修背的速度要慢很多，但对于一个年纪已经超过65岁的老年学员来说，对于一个有着很强的成就观念，老是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背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截至写此文稿时，我按照一个自然段的方法来背法，已经快将第一讲背完了。这样算来，要将整篇转法轮背完，大约需要7-8个月的时间。修炼十几年来，不管遇到什么磨难，或被非法关押，或被邪恶骚扰恐吓，我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从来没有动摇过要兼修到底的决心。除特殊情况外，我每天都坚持背，我一定要坚持背下去，并且不断地将我的思想、行为融于法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意志坚，背法并不难。也就是说，只要我决心够大，目标够大，有坚强的意志，其实背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修炼的十几年来，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明慧网一直在帮助我成长，因为从得法以来，我都一直坚持着看明慧网文章。除特殊情况外，95%的交流文章，我都是读了或用 MP3 听了的，从中受益匪浅。在修炼的各个方面，他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的加持，再次感谢明慧网以及投写交流稿的同修给我的启迪和帮助，我才能步入到背法的行列中来。这是我得法后第一次写交流稿，由于文化水平有限，由于对法的理解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为什么怕425？作者：大陆学员，编辑：海外学员。 自从1999年以来，每年的4月25号对于中共都是敏感日，他特别紧张，要花大量人力把法轮功学员看管起来。其实法轮功学员大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平时他们只是踏实工作，照顾好家庭，服务于社会，同时按照真善忍这个普世价值来提高自己的身心境界。修炼人对权力政权没有兴趣。中共为什么这么惧怕425，惧怕法轮功学员呢？其实中共一边自诩强大，一边把所有人视为异己或斗争对象。一、425上访的初衷。1999年4月25号，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去了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我们的初衷非常单纯，听说在天津等地发生了对法轮功不公的事件，觉得政府可能不了解法轮功，听信了个别科匹文匹的抹黑之词，所以想善意的反映情况，让政府了解法轮功是一个多么辅以身心提升道德的好功法，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现场我所见到的法轮功学员个个面容质朴和善，没有口号，没有横幅，连那种紧张斗争的激烈表情都没有。万名法轮功学员默默站立在中南海对面的人行道上，整整一天静静等候官方的答复。走进中南海的代表也只是提出天津公安释放被无辜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恢复我们合法的练功环境，允许出版指导修炼的书籍《转法轮》，这里面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二、425上访朴素但不幼稚。事后有人说你们政治上太幼稚，其实当时去上访请愿的人群中，中青年以上的人都经历过文革、六四等等中共如何残酷对待中国民众，但是大家相信做好人没有错，讲真话没有错，遇到不公人有说话的权利，就抱着这么坚定朴素的一念，而没有其他复杂的算计。中国人不跟党走，要跟天理走，要做回符合普世价值的正常人，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说明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中共制造的恐惧中，而是又有了独立思考，并且敢于维护人的天赋人权和自由。三、中共想抹杀的民意真相。中共为了包装自己，编造说中共上台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但很多历史见证人都揭穿了这个谎言。其中一位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的老者用亲眼所见告诉我，当时国统区的百姓一听说共产党要来了，吓得争先恐后跑路，老人们割舍亲情送儿子远走避难，因为早就耳闻共产党杀人凶残，共产共妻，撤往台湾的万吨轮上、码头上、海滩上人山人海，连甲板上都没了站脚的地方，设在台北的国民党政府机构走廊上、楼梯上挤满了从大陆自愿投奔来的大学生、知识青年，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男男女女。当时天真的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学界名流，后来都遭到了残酷迫害，痛悔莫及，但早已被销声匿迹，无法再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起到任何正面作用。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和真实民意。正是在了解历史、知道中共残暴的境况下，法轮功学员425的和平上访才凸显出善良、正直、无私的伟大。四、从暗到明，中共用尽手段。中共一贯靠制造恐怖、传播仇恨来控制中国人，而425像在中共的恐怖黑幕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当看到不可一世的中共遇上坚韧如棉的法轮功，人们内心对中共的恐惧开始消解，这一切在中共的眼里都像触动了命根子， 他怎么能不惧怕、不仇恨，并欲除之而后快呢？从1996年禁书，暗中在全国范围搞先定罪后搜集证据，在各地骚扰练功群众，到1999年公开迫害反攻，2001年推出自焚骗局，2002年开始大规模活摘器官产业。中共同时也相继对人权律师、公民运动人士、因各种原因被迫上访的民众、调查疫情的记者等等抓捕、刑拘、判刑。中共每年的维稳经费已达天量数字，中国的警民人数比例高居世界首位，电子探头、人脸识别系统遍布城乡街道、机场、车站、港口、地铁和交通要道，大数据监控无孔不入。五，敏感点将随中共消散。人在做，天在看，一切中共制造的敏感点也都将随着中共的消失而消散。周厉王消除了国人的议论，仅仅三年之后就被国人发动起义推翻了，天理使然。现在是中共财大气粗之后开始在世界面前露出獠牙，在这中共跌入坟墓的前夕，大家快快退党，免做陪葬，然后拭目以待，见证重大的历史翻页。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